好，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八烂啊，八烂就三恶道啊，地狱、恶鬼、畜生啊，还有北俱芦洲啊，还有无想天，还有盲聋喑哑啊，还有四字变聪，还有佛前佛后。而佛前佛后呢，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比较会把它琢磨于说末法时期啊。那么现在是佛历2500多年，就是佛陀出世到现在啊，大家把它用时间来计算呢、啊，是2500多年。好，然后就说，哎呀，佛陀离我们很远呐、啊，我们是末法时期呀、啊，啊，其实法是正法啊，佛陀在世的是正法，相法呢就是佛灭了500年，啊，好像还有佛法的感觉。那么是2000多年了，大家把它归类为末法，就是佛陀离我们很远。那其实啊，这是时间上的方便呐。啊，佛教也讲权跟实嘛，权就是方便，实就是实际上的。啊，很多事情就是方便说啊，权说而已。啊，这个天台宗有说实跟权。那只要我们的心跟法相应啊。我们都是在正法时期，啊，所以你如果入定当中，你还是看到灵鹫山佛陀还是在那边说法，啊，时间是人间的立场，啊，当你的心念啊超越的这些人间立场的范畴的话，啊，随时随地就是跟佛法相应了，啊，那因为三恶道大家认知是因为它的业报啊比较重。哦，那听闻佛法不容易。那各位，也会碰到，曾经就有人来跟我讲说，师父啊，我自己都业障深重，哦，我碰到我那个亲戚更业障深重，因为他碰到一些困难嘛，然后他就跟人家说怎么做怎么做，啊，那个对方听不进去，啊，他说，哦，这个讲世间法他都听不进去，啊，讲佛法他更听不进去，啊，这个有时候是善巧了，啊，嗯。有一次啊，去莺歌啊，带大家去莺歌散散心啊，不是特地去莺歌，不知道去哪里啊，就附近有个事情，然后就莺歌，然后那个去喝茶嘛，有人在卖茶，那上面就有一些字句啊，就是说话的艺术啊，自己的事情怎么说，别人事情怎么说，哪天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啊，所以这个说话是很重要啊，我们讲身口意嘛，这个意就是说你先有什么意念你才会说什么话，那你如果没有去做一些修饰的话啊，所以有些长辈啊很不喜欢跟这些晚辈在一起讲话啊，他晚辈也许说一片孝心啊好意啊，你要穿多一点啊，不然会感冒，但是长辈听得不舒服，我没怎样你就叫我感冒啊，所以说你要多穿一点哦，这样比较好了。下一句就不要讲啊，过马路要小心啊，不然会被车子撞到。所以有些话是多的啊，过马路要小心啊就好了。下一句会怎样就不要讲啊。所以你跟老人家说往生的事情，他为什么不喜欢听？我都还活得好好的，哎，像有一本书说老得很优雅啊。那有人就说我根本就不老，来说我也老啊，所以现在都要说资深美女是不是啊？我是逆龄，好，啊，逆水行舟那个逆，哎，要逆龄。我5月份有一场演讲，好，啊，叫逆龄的，哎，这些观念，好，啊，当然年龄就是身份证上给你一个提醒，但是你心里永远可以保持18岁啊，好，啊，但是你不要把自己当做18岁去操啊，哦，我要跳高，我要怎样，啊？可以啊，但是小心啊，小心。昨天也有一个30出头的女孩子，哎呦，我膝盖好痛哦，哎，去看医生。那我说，医生说你怎样？老化了。他老妈子还在旁边呢，我们也是在那边，所以年纪还比他大。他说，医生就说我老化了，没错啊。这人到了25岁就慢慢。哦，你的骨骼啊，哦，你的骨质，你的身体状况，器官就慢慢的呢，哎，慢慢往下拉了，哦，这年纪越大拉得越快，所以还是要怎样 要活就要动啊，让它慢慢的下去。好，那八烂呢，这边没有讲到身体啊，讲到这个因缘啊。好，那么三恶道是因为这个业力的牵引，他听不进去啊，正法听不进去。但是我们也亲眼看过，有一只狗在道场啊，有一个郊区的道场，他养了一只狗。那每次人家做晚课，他就进去大殿去绕佛，哎，他说啊往生哦，哎，这狗一烧还是有舍利子哦，狗的舍利子啊，所以他是有到三恶道去，但是因为念佛修行呐，这业力就转轻了啊，所以人家是当宠物啊，哎，他去顾道场啊，然后也这个善根激发啊，去念佛绕佛。往生还是真有舍利子哈、啊，北俱泸州呢，他因为福报很大，啊，不晓得佛法，就是不晓得修行啊，所以不知道了生陀死。那么无想天呢，啊，去那边呢，是因为呢，啊，很清净的 啊，什么也没想，大部分的外道都到那边去啊，所以他们以为那边就是天人合一啦，那已经修到最顶天了啊，所以那边人呢没办法了脱生死。那么盲聋喑哑的人呢，因为听不到、看不到啊，所以比较困难了。不过目前我们台湾还是有对那个盲人的那个共修会啊，他盲人他也许看不到，但是现在有点字嘛，他透过点字，他也许知道今年的耳朵听到可以念佛啊，这个有这样的单位啊。带他们修行啊，那我们像我们暑假会办那个低收入的儿童夏令营啊，就我们就佛教界办的啊，那就是让这些被社会刚刚讲的，因为他们的父母亲的收入或是他们可能资粮没那么充足啊，那有的人就会对他们态度不好或是瞧不起他们，那你办一些活动。好，来各方的爱心，好，来给他们也能够得到佛法的法益，还有一些爱心人士的关怀，让他的心态也不要不平衡了。有的人就这个被轻视了，尤其像金刚经啊，就是过去是被人家看不起啊，这个瞧不起，然后他就会心态不平衡。好像美国发生几件枪杀事件啊，这个小孩子他拥有枪支，他可能是被人家欺负了，或是被人家他就枪掏出来了，他当然是没有枪，那枪是父母的，那因为管制不严，他拿得到啊，这个要小心。我们一般是对药物不要让小孩子拿到，那个枪支啊，也不能让小孩子拿。我们这边是有管制的，但是那种没有管制的国家，就是连这个也要注意的，那四字变聪，这个是我们是常常碰到啊，仗着自己的小聪明不肯虚心呢求法修行。哇，你讲的那个我都懂嘛，你讲的我也会讲，甚至呢不去护持佛法，还毁谤佛法，毁谤三宝，我们也常常看到啊。但是我们不要去跟他辩，佛教是无真呐、啊，真理是越辩越明的，可是他越辩怎样？越胡说嘛，那你跟这人有什么好扯的？没什么好扯啊，自己造口业，自己去承担了啊。祝福他，所以我们碰到那些宫啊庙，我们也都祝福他。不要说碰到什么土地公啊，什么宫啊庙，我学佛了了不起，慢心就起来啊，也祝福他。哎呀，感谢他怎样？这个土地公嘛，也照顾这个方圆几里呀、啊，也是有他的功德性呢 啊，接供成佛道。感谢他们对这个国土的护持，百姓的护持，也祝福他这样对我能够在道业上能够增上、所以你跟谁都可以相处啊，你跟耶稣，你跟阿拉，你跟圣母玛利亚都可以，大家非常好，对不对？都这才是平等啊、不是佛是平等罪啊，佛是最讲究平等，但是你碰到事情你不平等，那自己不自己打自己的巴掌吗？平等就是平等，对谁都很平等。那众生都有佛性了，不管他信佛不信佛，他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了，对不对？最后一项讲到佛前佛后。那因为佛前佛后听不到佛法， 啊，见不到佛，啊，这个是。但是有人他不信佛啊，啊，佛在世的时候也是尽量回谤佛啊，啊，那个提婆达多不是吗？啊，他后来就还是觉得他应该出来做新佛，呵呵，这个佛应该休息了，换我出来做。我们到印度去啊，朝圣。那菩提伽耶就是佛陀的那个在菩提树下啊，那个金刚座。那大家们礼拜呀、啊，绕佛非常清净。哎，怎么有听到一些声音呢？不是很那个清净了、啊，就有点吵闹的声音、啊。结果大家绕佛拜佛出来的时候，就菩提伽耶对面呢、啊，周边呢、啊，就有一个地方挂白布条什么的，就放出很吵杂的声音了、啊。他就说啊，这是又信什么教？啊，那叫菩提达多的后代。你看到现在还有菩提达多的后代这边跟佛教唱反调，对不对？那是佛陀在世的时候，他就在唱反调，到现在还在唱反调。哦，所以他怎么会去修行？他怎么会去啊扶持佛教？嗯，所以有一次也有一团人去。朝圣呢、啊，还碰到土匪，哎，那他就是说，这种人性的贪婪，人性的嗔恨心呐、啊，他有时候在佛法兴盛的地方，他也不一定要欣喜啊，他不听他的、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各个国家要有军队，要有警察，要有执法人士？那因为就是有人不听话嘛，对不对？好，这个是八难啊。是刚好呢提到这边了啊，六道轮回天人阿修罗啊，然后就三恶道啊，那现在地狱我们提到地狱啊，就五个因素会到地狱去报道，杀人杀父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佛生血啊，出佛生血破那个和合神啊，人家修行的地方都会去地狱去啊。那上面民间呢有十八层地狱啊，那么这个就是因为呢在佛经上记载的地狱有八大地狱啊，啊这个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延伸啊或什么，所以有十八层地狱啊。那么地狱分成三大类啊，叫根本地狱、近边地狱和孤独地狱啊。在根本的地狱呢又有两大类，叫八大地狱啊，又称八热地狱啊，然后啊有八寒地狱啊。啊，这个大家知道就好了，因为没机会做了啊，做了你不知道也是会去的了哈、啊、就刚刚讲了，你住台北但是不会写台北两个字，还是可以住台北。那你不知道地狱在哪里，你做了地狱的事就去那边报道，自然就由那边的众生来带去啊。所以我们这个不做坏事呢啊，就没有这样的害怕了啊。那么前面啊，我们这一品讲到这个四圣地品啊，讲到苦集灭道。那苦呢当然有种种的说法，种种的苦，种种的苦。那总归来了就是八苦啊，就是我们平常跟大家介绍一个八苦。因为你讲太多苦，到最后大家已经没无感了嘛，对不对？有时候吃东西太咸，咸到最后这样变成苦的啊。那甜的太就近又是什么味道？你们有没有经验？甜到很腻嘛，甜到吃不下啊。所以这个三恶道的众生呢、啊、就很苦，苦到无感了。所以他们认为那个环境是自然的环境，那自然的环境呢，他们就不会去想要跳脱，想要升华，好，或是想要解脱。曾经有人做这样的实验嘛，一个水槽，好，有水啊，然后一只青蛙下去啊，它因为水一点点，它也跳不出来啊，啊，那个水槽它也跳不出来，放一只跳不出来，两只不上，到后来他们就。反正就跳不出来，就不想跳啊。后来呢把水增高了，他其实再跳一下就出来了，但是他觉得不可能，所以他从来不会去做实验啊，然后从来不去做尝试。所以我们给大家的观念说，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事情没有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不可能成佛，那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一切众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怎么没有？哦，是你想说不可能，那就跟那个青蛙一样，再一跳一下，它可能就脱离那个青蛙的那个水槽，哦，那个苦海，哦，那但是因为在里面太苦了，或是在里面太习惯了，哦，所以不会跳脱。好，那一样啦，早期大家民智未开，教育未普遍，他可能不识字啊，所以他不可能去考什么公职啊，考什么高考普高，不可能嘛。但是也曾经我碰到一个，他的学历没有很高啊，但是他普考高考考了，后来都考到当律师啦，对不对？他学历也没有，可能高中吧，他就拼命苦读啊，就这样子。那你看这种我们时下这些企业界早期的，顶多是小学毕业，搞不好他在乡下怎样放牛啦、种田啦，哎，但是他因为搭上了整个景气、经济的繁荣，他这个现在的身价是千百亿的，对不对？也是到处都有了，哦，所以你说什么叫做绝对是要读到什么高学历才有很多的工作，哦，真是有些啦。那也不是说都没有什么学历他就出不了头、出不了身，也不一定。哦，现在失业率很高，就学历很高。这个还曾经有人说一个比较幽默感的，他说新竹啊，科学园区啊，那到处都是有挂那个招牌，那个招牌一掉下来啊，公诶他讲啊，归了泡泡死为泡，到处都是博士啊，这个博士到处满着，新竹的高学历的很多啊，那这个就是说。因缘啊，你有这样的是当然有那个机会，就业机会，可是因缘时期你如果没有衔接好，那这个有又怎么样啊？那因缘时期不好，只要他在这种受教育的，或是他因为有他的眼光，用佛教的素养，有他的福报，他也不用读很多书，他就搭上线。哦，那你通常跟这些赚了大钱的老板有一个特色，度量大，眼光远，哦，通常是这样了，不是绝对的，但是能够拥有很多财富，员工很有向心的，就是他度量很大，哦，眼光看很远，不是说啊赚钱就是我老板的，你们都别想，他会跟员工分享这个财富，跟员工分享这样的业绩，哎，那他就有向心力嘛，哦，那为什么人会跳槽？那一定别的地方比你这个好，我当然就跳槽了。那别的地方没有我这边好，那我就乖乖在这边啊，哦。那慢慢的，哎，有愿景给他啊，哦，有理想可以施展，那他当然就也会在这里。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你世间法能够把它圆融啊，哦，佛法就是马上画上等号，哦。所以有人世间法圆融，佛法没有圆融，那你检讨一下了，不一定都业障深重啊，哦。那么佛法很那个，他世间法不是很圆融，哎，调整一下观念，调整一下，差不多都可以圆融的啊，哦。好，啊，所以八苦呢，哦，这个讲到说那个地狱啊什么的啊，哦，很苦恼啊，哦，这个是我们对苦的一个认知啊，所以。一直在强调说业障深重，末法时期啊，有时候听听就无感了啊。那么在这些苦当中啊，就归纳为八苦啊，生老病死苦嘛啊。那生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母亲的胎中啊，就好像一个小监狱，乌漆抹黑的啊，顶多有点水的声音，所以那个小 baby 一出生下来啊，他也许就哭啊，哎。哭的时候，现在的养这个小孩子的那个手册说，小孩子哭，你不要马上去抱他，啊，哦，哎，他哭了五分钟，再来跟他了解一下，啊，哦，他是尿不湿的还是肚子饿的，啊，哦，那时间看好，现在都是很精准的，啊，哦，他一哭，你就抱他，以后他变成怎样，啊，哦，爱闹就闹，爱哭就哭。那从这个小 baby 的时候你就宠坏他的啊，哦，那当然小孩子是有什么不适，你是不要马上啊，哦，一点时间给他抒发一下啊，哦，那也许是热啊，也许是什么绳子啊，哦，当然就是哭到那种声音不对劲了，当然要马上处理，脸都发黑了，你还不处理，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哦，所以要智慧判断，不是他讲这样，我说不要管他，五分钟之后啊，那可也许他那个时候都有生命危险，你都还不管他，那就不行。 哦，所以这个身一开始他有种种的啊、哦、不舒服啊、哦，要去好好照顾啊。父母亲也是啊、哦，这个有一个女儿很孝顺啊，好、哦，爸爸往生了，那妈妈呢来跟他住，那妈妈就不大熟悉呀、啊，环境不熟悉呀、啊，然后又客气，哎呀，我应该跟儿子住了，怎么来跟女儿住？那女儿说，儿子女儿都是你养的，你没有吃到我的，你现在吃的都还是你自己的，因为什么？因为父母亲当初养我们，我们有去跟父母亲也没跟我们收钱啊，哦，你的医疗、你的生活费、你的注册费都没有啊，都父母亲这个心甘情愿的尽他所能的啊、哦，所以父母恩重难报经就是这样啊、哦，这个报父母恩是正常的啊。那个妈妈就很客气，她就女儿跟她这样讲，因为她女儿有学佛啊、哦，你现在吃的用都是你自己的，哎，没有用到我的，所以你不要怕说来我哎呀要应该去儿子那边，不应该去女儿，都是你的小孩啊、哦，所以这个妈妈就比较心啊，哎，就不会那么尴尬啊、哦，这个就是。奉养父母是应该的啊，然后这个讲到这个生苦了，就是从生到死啊，这是人的一个时间嘛。那当中我们比较会把它提升的叫生老病死嘛，啊，老了病，但有人是没有老就病啊啊。那么刚刚有跟师姐分享说，有人就会隐藏啊啊，我不要让怎样，我怎么镜头啊，这个就是你的私领域啊。嗯，可是人与人之间。哦，比如说要结婚啊，或是要怎样，他必须要把他的身体状况跟对方讲嘛。哦，现在尤其都是结婚的话，三十几岁、四十岁都没办法生育了。嗯，那你就要坦白讲。哦，那因为人家可能娶你就是要来传宗接代，结果你不能生。啊、哦，刚刚讲新竹，那些工程师都很忙啊，都四十几岁了，都没有时间结婚了、啊，因为怎样，他晚上都很晚睡。哦，都可能一两点才下班，一两点才开始要睡，那早上九点十点才去上班，因为他责任制的嘛，责任制的就不用打卡，只要你今天把工作弄完，所以到四十几岁，大家都是眼睛张不开的样子，因为每天的工作超时嘛，十二个小时、十四个小时、十六个小时这样的上班，所以四十几岁身体都弄坏了，他也没办法生小孩啊，啊、哦，身体都弄坏掉了。所以就四十几岁就等着退休了，哦，然后领了一笔退休金，比较偏僻的去买一块这个土地啊，然后就住在那个地方养老，讲白一点等死了，真的很多。你像那个桃竹苗，很多那个郊区也有的，你就真的这样。那他有体力的，他还弄大一点，交通方面弄个民宿或者弄个餐厅啊、哦，他住在那边。哎呀，亲朋好友或是还没有往生的同事来跟他消费、哦、吃点餐或是住，哎，他还是跟有人一个互动、哦、那这个是理想了。那有人说没办法了，我就在郊区啊，在市区对面就医院看医生比较方便，所以这个是观念了、哦、有点体力你到郊区去这个养老、哦、这个颐养晚年，那个没有体力身体很差的，他就要在市区离医院比较方便的，地铁比较方便的啊、哦，捷运比较方便的，他看医生比较。这个也是，像我去高雄南部讲课啊，教书啊、哦，那就有一个退休的老师，他好像原来也在高雄教书，在屏东教书，市区啊，后来就在郊区买一个块土地，哇，种花种树，后来种没几天腰就挺不直啊，因为这人已经不行了，才退休啊，老了退休，后来还是怎样到市区啊。离医院比较近的，那个时候长庚医院什么也比较近的，买一个小公寓，哎啊，那个地方就身体状况比较好，回去看。后来好像也卖掉了，顾不了了啦，哎，就因为有时候礼拜一要挂什么科，礼拜二挂什么科，你哪有时间去拔草？没时间了啊，所以要做一些事情是理想，哦，那你要做的话，你看，嗯，有这方面经验的问一问。啊，你住郊区啊什么的，甚至有人住台北去宜兰买别墅嘛，啊，那礼拜六礼拜天去，礼拜一到礼拜都是黑黑的，那一区别墅区就黑黑的，大家就在这边上班嘛，啊，礼拜六礼拜天才过去，但去了怎样，有垃圾啊，有树叶啊，有杂草啊，哎呀，就清了那就半天了，一天了也累了，干脆也懒得回去了啊，这个就是理想。 啊，那除非说那边有人打理，那又听他们说，你礼拜一到礼拜五没在那边，当你礼拜六礼拜天从那边度假完了离开，小偷就来了。哦，一到五嘛，我今天这一区偷礼拜一的，这一区偷礼拜二的，所以他们回去呢，等一下要补电视，等一下要补音响，等一下要补什么？哦，啊你有什么视讯？哦，他有时候把你的视讯破坏掉，哦，所以有一些理想了，但是要去面对跟处理啊。好，生啊，哦，所以我们讲忍辱啊，哦，第一个就生忍。你要生活下去，你要生存下去，有些事情必须要忍耐的。好，那小孩子在哭啊，哦，他有时候你弄一个塑胶袋，哦，在他耳朵呢弄啊，因为他那个塑胶袋啦，或是那个吸尘器的声音，很像他在母亲的子宫里面的声音，哦，因为有子宫里面有羊水嘛，啊咯咯咯咯咯，就有点像塑胶袋的声音，有点像吸尘器的声音。所以你把它弄一点声音，小孩子也许就哄好了，啊，那老了就眼睛呢，啊，就不行了。现在很年轻的就干眼症，啊，因为一直看电脑，白内障，啊，现在年纪都下降了，啊，我们这种年代大概要五十岁以上才会开始白内障，啊，这个劳保给付要55岁的他就开白内障就免费，哦，那现在就拉了，哦，你50岁有白内障，但是那个大型医院有给你出证明说啊，你的白内障必须要开刀，他还是会给你开刀。但是现在年龄往下拉，30、40岁的就有白内障的现象，哦，因为用眼太过度。那你工作用电脑，下班又看电脑，哦，有这些做一些网购了，哦，所以眼睛没有适当的休息。那么因为眼睛跟我们身体器官有一样是联合的，在一起的，肝不好，眼睛就不好，那每天又操劳又有压力，哦，那是肝没得到好好的休息，就反映到眼睛不舒服，哦，好，那么就气虚体弱，就是晚上没得睡啊，早上又睡不起来，又没去运动啊，这个在整个的这个地球上啊，哦，西方人比较注重运动，早上去晨跑啦，假日拍拍球啦什么的，所以他们的学生呢，啊，读书了，有时候到了可能3、4点就下课了啊，你可以做一些游戏玩。那我们不是啊，读到5点、6点，晚上吃个晚餐就要补习，补到9点、10点这样子啊，补一补，大家都戴眼镜啊。有些国外的这些学生他们就没有啊，他们也许在小学、高中、小学、初中的程度不如我们这些升学率很高的国家的小孩子，但是他们身体好啊，哦，还有他们注重思想、思考，他们不是唯一的答案，哦，这个是对还是错，他们比较属于由你的思想去表达你的答案，哦，答案不是死背的，啊，所以他们呢，身体照顾好，思想比较活络一点，那我们都是这个身体没时间休息，也没时间运动，然后思想又很专一啊，到后来成人了，在这个整个的思考上啊，精致上啊，就显然就有比气虚体弱啊，所以早期他们还骂我们东方人叫做东亚病夫啊，慢慢的大家有的观念注重营养，注重运动啊，这个慢慢改变啊，但是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呢，啊，那么病呢就四大不调啊，四大不调就是地水火风啊，其实六大了，地水火风空四啊，那么四大不调就是说你的身体啊，坚固性的叫地大嘛，牙齿、骨头啊，所以指甲啊，所以我们东方人有时候因为营养运动不够啊，晒的太阳也不够啊，所以指甲啦、牙齿啦、骨骼啦都不够啊，所以身高就会差人家一点啊。那没有好好的运动呢，就体力就有限啊，体力有限，耐力就不够，然后呢，这个韧度就不够啊，四大不调了啊，所以小小的症状就要马上处理啊，面黄肌瘦啊，或是有时候因为生病，早期大家因为经济不好 所以呢一些小病痛啊都自己处理嘛，拔拔什么药草啊吃一吃啦、啊、更早期迷信的时候啊去求一个罗丹来淋淋的啊那个就是以为用这样子的方式啊，那是他宗教力量，有他宗教力量的不可思议，但不是唯一的啊，有时候还是可以走医疗方面的啊去做一些妥善的处理啊，慢慢的注重卫生嘛啊，注重卫生，注重营养，注重运动啊，这个都是慢慢的改进啊。生老病死啊，死就是啊这个生命的结束啊。那有的人来到这个世间的生命呢，有时候是啊，有的一岁哭一哭就走了，有的五岁、20岁、80岁、100岁啊。那以我们现在人体在医学上说，我们这样的身体构造可以活到130岁。哦，所以我们就80、90岁，哎呀，真是高寿，那还好。其实，活到130岁是可以的。那因为什么？都过劳，哦，大家过劳多虑，就白话讲了，想太多。我们现在人都是想太多，想这个想那个，烦恼那个，哎，很多事情就不用烦恼，放下放下放下。那你让自己身心很平静的话，活到130岁，那跟瓦巴巴黎嘛，120岁。活到130岁都可以啊，那没有没关系嘛，你洒脱自在，但是啊，不要被那些心病啊、心魔啊啊折磨得不成人形啊。那么年纪比较大人说，哎呀，我走的话不要拖累了晚辈，这是一般的长辈的一个心愿啊，就是这样子。那么我们在身体的照顾啊，生老病死的这种淡定之下啊，这是人生必然的过程，要淡定啊，然后呢身心呢啊能够很祥和的啊。那怕的就是人要往生了，就是拖，因为病，因为老，因为病，因为死啊，就是在有时候三件事情累积在一起很痛苦的啊。我们也处理过很多这个妈妈啊，这个卧病在床10几年呢，看医生也看不好，大家照顾到稀烈烈啊，那他就求助无门啊，求神拜佛卜卦抽签啊，后来就找到佛教来的啊，叫他送点经给回向给妈妈，送2部金刚经就走了。他说啊这么好啊，这个佛教专门叫人家走了啊。曾经有一个大山头的法师啊，他就说只要听到信众哪一个念佛看医生半天很久了，就是很久弄不好了，他就去跟他讲话，他有时候讲话他就走了。所以他其实我们不是叫他早走，是叫他放下。那他有的人他病到久的话，他自己很厌烦这样的病痛啊，所以没有人跟他提醒。我也曾经看到那个已经80几了，快90了，身体已经很不好了，他说哎呀还是来看医生看能不能好了，那就是没有人跟他告诉他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序列，就这样病了啊，能好就好啊，不能好就这样，好，我们就另外离开这个世间。另外就好像房子不行了，漏了，倾斜的，没办法住了，我们换一栋新的房子啊，这样的观念去面对生老病死，他通常是可以放下啊。所以刚刚讲那个一个山头的一个法师，他就是去跟信众这样开导，常常他说我去跟他开示之后，我还没有回到山上啊，我就说接到手就走了啦他说我就好像变成在专门劝人家走啊，其实他是跟他做一些开导。那有的人就是在那边执着啦、迂回啦啊，他跟他开导，他能够放下啊，所以就很清净很殊胜了啊。所以这个不可思议啊，佛法是不可思议啊，所以《金刚经》也是不可思议啊。那当然了，不会诵《金刚经》，诵比较短的经啊，《心经》啊，比较短的经啊，都可以的啊。所以有人说：“哎呦，有亲戚啊，有什么人要往生，我们要念阿弥陀佛啊，念什么念什么。”如果当事者他不是本身有定课，我们就帮他念他的定课给他听。好，或是我们自己本身有定的佛法是圆融的，不一定说往生的一定要念阿弥陀佛哦。他有一个人生前都念观世音菩萨啊，他要往生的念个念阿弥陀佛了，当然他也会接受了，只是说佛法是圆融的 啊，不是往生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不听到阿弥陀佛就是人要往生。所以有人没有学佛就这样，哎，我不喜欢听到佛号，他好像告诉我们要走了，哎，啊，其实阿弥陀佛是什么？好，无量光无量寿嘛，对不对？那我们学佛要举一下反无量，哎，不是反三，哎，那么小小儿科，对不对？我常常问人家呢，那你学了佛无量光无量寿啊，这个华严经无量法界无量什么都无量，哎，啊，你们举一要反多少？还是举一反三？你看，哦，因为已经前面佛别都无量无量，所以你就要举一反无量，不要举一反三，限制在那个小儿科的地方。哦，举一反三，它其实就是说不要举一反一啦，哦，不要说只有死路一条，或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反三就是说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变化、不同的应对。那既然我们学了华严，就是不知不读华严，不知佛法之富贵，我们可以举一反无量。哎，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建构的一个很基础的观念啊，哦，所以对生死无惧啊。哎，来去自如啦，含笑归兮啊，哦，那个生死的事情就是，其实它不是一个整个生命的结束，它是另外一段生命的开始。所以有什么好害怕？没什么好害怕啊，哦，所以学佛的人，学华严人是那么洒脱跟自在。你看方东美老师啊，哦，看那个杨振娥老师，对不对？这个都是还有这些高僧大德啊，祖师啊，这些啊，清凉国师啊，啊，华藏大师，这些都是我们在啊华严路上，他们尽一些心力啊，然后在这个华严的法喜当中啊，展现出来的啊。好，那么八苦呢？哈，啊，生老病死，再来呢就是爱别离。哦，就是欲界众生呢，我们刚刚讲感情啊，哦，感性的那个牵扯啊，所以有人说感情是不可怎样理喻的，啊，你不可用理性思想去思维的，哦，所以他们谈恋爱的人说，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哎，是这样子吗？不晓得，哦，呵呵，这个纠缠了，啊，爱恨情仇啊，骨肉分离啊，哦，这个魂牵梦萦啊，哎。这个就是爱别离啊，难分难舍。第六个怨憎会苦啊，讨厌的啦，眷属啦，败家的啦，仇人啦，见面啦，真是恨不得他们剁成八块还是什么啊。那最近的那个双师啊，啊，这个一个咖啡店的店长啊，然后对一对这个夫妻下手啊，这里面有一定有他的爱恨情仇在里面的啊。啊，第七个呢，求不得，得不到了，哦，那可能就是刚刚讲那个双尸案，他可能希望对方的钱财或什么的，啊，哦，那可能就谈不拢或怎样啊，哦，干脆把他们杀掉，就是，可是你杀掉你，名字也不在你手上啊，密码也不在你手上啊，哦，只有这个警察有你的电话跟信息。哦，他要去盗领他的钱，没有密码还是盗领不到啊，所以众生的无明啊，愚痴啊，哎，以为把人家杀掉就你的，哪那么简单啊，第八呢，五阴炽盛啊，就是身心的不调和啊，所以这个苦啊，啊，也是刚刚讲的八难啊，啊，这个是我们在这方面呢，啊，给大家做一个回顾一下啊。因为提到光明嘛，啊，光明做一些没有智慧的事情，自己想这样，那是自己想啊，他没有想说你想杀人要偿命啊，因果业报，那当然有人没有宗教信仰他不会，但是你法律常识 ，OK， 还要你要去跟人家提款，还要你要霸占人财产，那个都是在人家名下，你怎么弄啊？啊，这个都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好，407页，好，我们讲的四大步骤，好。第二行讲四大步骤，啊，中间百亿大海，百亿轮为山，百亿菩萨受身，百亿菩萨出家，百亿如来成正觉，百亿如来转法轮，百亿如来入涅槃，啊，还有讲须弥山呐，啊，啊，这个就是前面这个 这个图啊就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图405页啊，中间这个就是须弥山啊，那日月就在两边啊，四天王就在这个柱子上面啊，所以他就有点像那个一个座椅的感觉啊，倒立天在上面。那这里呢，经文就是百亿菩萨受身啊，菩萨诞生出来啊。那百亿大海啊，这须弥山下面就香水海，这个大海就我们刚刚前面提到了哈，它种种的什么海什么海，这个有看到就看到那图，没看到就是啊这样的延伸呢啊，它是从这个须弥山呢、啊、整个延伸出去的啊，所以有个概念了 啊。好，那么百亿大海，百亿轮回山啊，那这个山呢？在这个405页，它这外面这个圈圈呢、啊，哈、哦，小轮圆山啊、哦，然后再一直延伸出去啊、哦。百亿菩萨受身啊、哦，其实我们就在里面呢、啊。百亿菩萨出家哎，你说没有啊？没出家，有过去式啊、哦，过去式大家都有那个因缘啊、哦，过去式会互为眷属，互为父母儿女、啊。那么所以我们把一些男众啊看成我们的父亲啊兄弟啊，那么女众呢看我们母亲啊姐妹啊，你就不会去伤害他们啊，对不对？这些伤害就是因为啊我们认为那个欲望的满足啊，所以就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么四大部洲，好，我们看南瞻部洲，下面南瞻部洲啊，它是上面比较宽一点，下面比较窄。右边啊，东胜神州啊，半月形；然后左边啊，这个西霍牛州比较圆形的；北俱芦州呢啊，就比较方形的。所以你看它旁边那个小州啊，也是这样子啊，配合了这个造型都有配合的。小州就是小陆地啊，啊小岛，所以这样的状况就很清楚啊，很清楚。好，百亿如来成正觉啊，成正觉就成佛了啊。白衣如来转法轮啊，所以其实不是说只有释迦牟尼佛转法轮，在整个法界当中有百亿的如来的转，所以哪有末法时期啊？末法时期这种时间的观念，时间的观念都是以人为单位，你只要不是人的时候，那个时间观念、空间观念都不一样。我们说琉璃在天人啊，我们看的琉璃在天人就好像水啊，或是一个物质而已。那我们说水，那么在那个鱼类来讲，就是它的房子、啊、有没有听过水鱼被水淹死的？没有啊，这是他们悠游自在的生活的空间啊。那么人是因为用肺呼吸，他没办法啊。这个很多在海底的生物，他们可能用鳃啦，或是用他们的种种的呼吸，所以没有人听过鱼被水淹死的啊，是人下去会被淹死啊，因为你生活的空间不一样，感觉就不一样啊。还有几度空间也是啊，人是还有三度空间啊，长宽高。那蚂蚁它只有一度空间，它就这样可以爬爬爬爬爬，对它来讲都是一个直线的感觉，或是一度空间的感觉啊，所以不一样啊。我们不能用我们的认知啊去揣测其他众生。那佛菩萨的空间那千百亿化身啊，对他来讲是没有距离没有障碍啊、哦、那么人来讲他必须要学武功啊，他才可以潜水啊，他才可以跳到屋檐啊，他可以穿墙走壁，那个是古代的这个武功，他可以练到这样、哦、那佛法修行的神通那就神足通，来去自如、哦、所以我们因为肉眼所以看到的就这样的现象啊，这佛菩萨的不可思议境界啊、不是我们人类的思想可以揣测的。所以在佛教徒里面呢，是身口意那个意念很重要啊，我们只要没有害人的心，我们都心安理得啊，我们就才叫做自在啊，观自在菩萨，我们随时随地都很自在，行正坐直。那那种心扭曲或是贪图人家什么，或是要设计人家，那个都是有的，就现世报嘛， 哦，你看那种心很不好，在职场上心很不好，或是在哪里很不好，他们有的很现实。曾经就有一个人跟我讲，他在工作的时候很认真啊，表现很好，但是他比较晚进嘛，但学历高，经验很好，又认真。那前面有一个就资历比较深，工作也不错了，但是他就怕被他取代啊，所以一天到晚小动作，扯后腿不断嘞。那他说他都没有跟老板讲，哦，因为老板也看不到那一面。他的主要就一直努力，后来他因为姻缘上离开那个单位，结果在他还在那个单位的时候，还有一些同事啊，包括离开同事有讲，他也许做这些小动作一时打压了或干嘛的，哎，但是他的私领域很不好啊，先生外遇啊，他又一生病啊，身体这里也毛病那里也毛病，也是那个位置很难做的啦，所以不要小看因为那个起心动念很糟糕啊，对不对？哦，以为说你把人家打压，或是人扯后腿，或是故意让人家怎样，以为就得到他的利益或是他的位置，但是心不好，哦，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我们不要讲到善终了，善终其实不一定说人生命的结束，有时候你这种心量还有你的福报，你没有去做适当的维护跟利他的精神啊，往往这个业力一报就报到自己身上。我说不要讲到太久，他就这样一个工作。我说对啊，你看佛法不离世间法，你眼睛看的就是这样。那他呢，就因为工作努力，他就一直增上了，所以不一定一定要在这个职场，不一定在这个，他就一直增上。哦，所以只要我们心念是正确的，哦，是利他的，那到处都有我们的位置啊。那你如果心量狭隘，眼光浅短，又没有什么那个专长，那当然就在这个位置站到，哦，那有也许有的又你另外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心念出来，那都不是好的结果，哦，所以正觉啊，哦，这个就是正确的觉悟，哦，我们说正知正见啊，哦，所以在讲这个八正道也是，要是正确的观念啊，哦，正确的知见啊，哦，那你正确的语言。正确的行为啊，正确的职业啊，那么正确的思维，正确的精进，正确的禅定，啊，所以佛法延伸下来有三藏十二部，有十个宗派什么的，但是回归的是还是佛陀的那种很精髓、很精致的一些思想，啊，三法印、八正道，都是这些东西的延伸。那么我们说戒律从也是从五戒延伸嘛，你有在家戒、菩萨戒、比丘尼戒、沙弥戒、沙弥尼戒、比丘戒、比丘尼戒，那个精神还是从五戒延伸的。再浓缩一点，对的事情就做，不对的事情不要做，就这么简单。你要背哪一条？我就好像民法第几条、宪法第几条、所得税法第几条，很多法没错，但是都是要叫你守法。对不对？对的事情才做，不对的事情就犯哪一条？该罚钱的就罚钱，该关的就该关了，对不对？就是很简单的那个精神，跟世间法的法律没有什么违背嘛。那你说一个佛教徒或是一个守法人，就是奉公守法嘛，就这样子。他也不是说你要守第几条，守第几条没有啊？那个是对做不对的，哎，第几条来比对，该罚钱罚钱，该关的就关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只要做对的话，那都是每天都是过得很法喜啊。好，我们休息一下。